中国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袁野11月8日在2023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协同发展项目推介会上说，中国的国企和民企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好局面，接下来要更加注重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合作、共同发展。具体来说，一是欢迎民营企业主动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促进各类所有制资本深度融合；二是欢迎民营企业通过合资建设、增资扩股、投资并购等方式与国有企业广泛合作；三是欢迎民营企业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加强与国有企业的联合攻关。如何解读中国国资委的表态，鼓励民企参与国企混改，到底是国民共进还是新版的国进民退？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听听李恒清先生的看法，您觉得国资委最近为什么要鼓励民营企业主动的去参与国企混改呢？
我想这个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现在的一个大的战略，它的一个大的战略。因为呢，这个我也看了看啊，这个国资委的这个副主任啊，他提到了这个混改的这个历程，实际上呢，这不是今天才提的，这是2016年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已经有这个从2016年到现在的这个7年当中哈，已经有200多家企业现在呢在进行这个混改，从试点到最后各方面的开起来了。他其中就提到了一条，他说这个混呢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第一步，就是是手段，混在一起是手段，哎，然后呢改才是关键，这个叫做转换机制哈，增加活力才是它的最终目的。那讲得太好了，讲得太好了。确实啊，如果说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企业要想能够成功啊，它有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有两个重要，一个呢是什么，就是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资源，哎，你比如说这个资金或者是投资。第二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市场。哎，你市场的条件、市场的环境。那我们知道在过去啊，在这个上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中国一直在推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国有企业或者叫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这个企业，哎，它占领的主导的地位，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私营企业。私营企业都是资本主义尾巴都给消灭掉了。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有企业哈，最后它的弊端就全部展现出来了，吃大锅饭呢，人浮于事啊，没有生产动力啊，不用市场来进行资源的配置和这个产品的这个分配啊，哎，在这些过程当中都是国有企业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而且最后使得中国的经济，用他们自己的领导人邓小平的话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对吧，改革开放就是引入了一方活水，然后呢把这个中国这个死水的池子把它搞活了。而这个时候呢，现在我们再重提要把这个国有企业再混到这个引入也好，还是直接混也好，强制混也好，这个呢要按他刚才说的，从手段到关键再到目的，讲的是非常的透彻，也非常的好，能做到吗？这个是一个最最重要的关键。他希望下一盘大棋，希望通过这个办法就可以将现在有着勃勃生机的民营企业，哎，彻底融入到这个死气沉沉的这个国有企业当中，然后使得国有企业再焕发青春，而同时呢，又使得那些就是旁逸斜出的这些民营企业呢，能够收敛，能够更好的接受党的领导。我想这个才是中共中央要下的一盘大棋。但是呢，他们往往啊，我想现在最高领导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呀，拍拍脑子就来，他不知道人性，他也不想这个市场到底是咋回事，他听到一个好消息，一个好办法，他一拍脑子就这么干，他权力在握，底下没有一个人敢不服从。这个就是现在所面临的 所谓国企混改啊，国营和民营混改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现实。
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啊，您刚才提到说现在他们只是说想把这个私营的资本混进去，但是国营的资本能不能改得好就不好说了。而且在当前的这种经济状况下，私企不应该是比国企更困难吗？那私企现在还有资本或者意愿去参与国企的改革吗？您怎么看？
私企呢未必就那么困难。现在私企呢实际上它有很多，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优势。你比如这个生产模式的优势，经营模式的优势，这个是中国的这个国企所最缺乏的。另外呢它这个它有它的自己的渠道。你比如像这些这个这个网上的经济，它有它的销售的渠道和它的销巨大的这个数据库，这些呢都是财富。实际上这些东西如果要是能够拿到国企去，哎，那当然国企呢那个死气沉沉呢就会又注入了一壶清水。所以这个呢也正是现在呢这些国有企业呢垂涎欲滴，而且呢就是他现在就是通过直接抢的方式，你比如像阿里巴巴，像这个腾讯，很多的资源就直接被抢走。当然他们也是，他们表现的像马云、马化腾都是表现的是高高兴兴的捧，双手捧着送上。但实际上内心怎么想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我想啊，他们并未必呢是民营企业呢就是这个现在非常困难。民营企业已经采取的办法他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他们可能面临的就是在当年共产党刚执政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通过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那个掠夺，到后来的公私合营，这些过程当中呢最后呢化私为公的一个过程，这个公是打引号的。所以呢他们怎么办，他们的态度也非常明确，要么就润了跑了，要么呢就躺平了。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有那么多大公司的 CEO President 现在退休了，这个就是他们的态度。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扩展一点来看，李绍明教授，您觉得中国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因为国企混改在中国已经探索了很多年哈。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对它颇有微词。左派认为这是属于侵吞国有资产，右派认为这是侵吞民营资产。您怎么看呢？
这个两派这争论确实是有趣儿啊。左派说是侵吞国有资产，这说的是也是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私有化的过程中，企业给谁了，那肯定是给有关系的人嘛，是吧？付了几个人，但是呢，你一旦给了私人呢，他就会提高效率，这个实际上这个效率呢，社会是也会受益的哈。那么右派说，他说这个侵吞民企，当然这个也对也不对，对的地方是他确实侵吞了民企。但是他没有看真正完整的是什么呢，就是民企哈。当然民企我们说民企这个是中国自己创造了一个不叫私有，他就说私企都是小企业，民企好像大企业好听，那私字不好听，实际上民企就是私企了。那么右派没有看清，实际上私有的产权在中国从来没有受到保护，中共随时可以侵犯的，这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还真没有真正的私有产权和真正的民企。那么混改呢就是把这俩混一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也同意，这说的太妙了，这是中共一个高招，但是也是一个违背市场经济的一个招数啊。那么混改之前吧，就如果说不混改的话，中共对私企的控制就是通过政治强权。里边最典型的就是马云的蚂蚁金服，他上市的呢之前，马云这个在一个会上调侃了一个中国的监管落后，这下子把共产党给这个惹火了，马上就把他这个上市把他叫去训斥不说，还把这个上市给取消了哈。那么这个实际上呢人们就认为，哎呦，中共好像这个要把自己都打垮没收，其实也不是，中共打击马云就让他清醒过来，说你要明白谁是真的老板，虽然在文件上我是没有股份，但是我实际上是你的控股的股东，你要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政治强权控制的一个实力嘛。这个政治强权呢，在这个它没有一个，其实从中国讲它不用一个任何法律的文件，它是实际上的大股东。混改呢就是实际上是把中共的这个控制呢在法律上更加合法化，就是使它的控制在经济上更有效率，因为你一旦有了股份， 你不就有投票权，你有这个支配权了吗？那么你从这个私企的角度想哈，这个中共这国家入他的企业的股份对他有什么利弊哈？那当然经济上你这是不是用公平价格买股份，这是另一回，这个很容易说明，他如果公平的价钱，你还可以说资本上没什么损失。但在投票权上，这个私企还有外企是最怕国家有权投票干涉他的经营，这通常不是好事儿。因为这个他第一他不懂经营，这不说，第二呢，国家的考量不是盈利，他是这个政府的考量是社会安稳、充分就业等等，这根本不是企业目标嘛，是吧？但是从好处看呢，政府参股以后啊，他可以给私企带来项目啊、支持啊，甚至低成本的贷款啊、原材料，总之会有很多好处。而且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另外的，就在如果在一个行业里边哈、啊，有一些企业私企让政府这个加入股了，那么呢，拒绝让政府入股的企业就有这个压力，因为你可能在竞争上就处于劣势了。所以这个，那么就反过来说，这个哪个行业应该让政府入股啊？中国的这个大的国企、央企哈、啊，100来个央企，那都是这个他们都垄断了这些行业以后，它利润非常高，虽然它没有效率，但利润还非常高，因为它有垄断嘛，对吧？那么其他的行业，特别是其实现在是这个100个大的央企啊，并不是说自然垄断行业，比如说水电啊什么的啊，它不是，那烟草是什么自然垄断？烟草它就是利润高嘛，所以那么你说哪个行业它可以这个让这个参股？因为我想了想，比如说特别的这个市场竞争激烈。行这个小企业特别多的小企业分散的行业，你比如说成衣业、机械加工业、日用品业，这要政府进来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那就是让腐败盛行，效率低下。而且我们还别忘了啊，政府就是在这个经济里边，政就像一个这个体育的比赛中，政府是裁判，是定规则的，企业是球员，是运动员，是比赛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刚才恒星兄讲到，开始我们改革的初衷就是把政府从经济里拿出来嘛。他现在又反过来了，他现在反过来的这个政府又是球员又是运动员，就这个后果中国人太知道了啊，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呢，他这个唯一的好处就是对中共就有大大的好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太妙了。当然对企业、对国家、对社会都是坏事。
嗯，所以这个边界的问题和政府控制的问题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我们稍后还回过头来再来谈哈。那我现在想请教李恒清先生的是，过去当然二位都提到了民企参与国企的混改之所以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企和国企在权力上的不对等。那这一点未来有没有可能发生变化？我们看到这次国资委副主任袁野就说，未来要对国企民企一碗水端平，实现所谓的国民共进。李恒清先生，您觉得这是可信的承诺吗？还是说在中国的这种政经体制之下，就不可能真正的做到民企国企一碗水端平？
嗯，讲得好，你是让大家其实心知肚明哈。我举两个例子，咱们就快的说。一个呢，就是这个在刚开始公私合营那段时间啊，有一个呢就是私营的房产，私营房产呢最后被政府呢收走了，收走了以后呢公私合营，然后呢这个说呢这个租金呢是给房东啊 70%， 政府收 30% 管理费。哎，到了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啊，重新界定产权的时候，很多这个原来的房主呢就来找政府说，那个房子给我收了，你们现在应该还给我们。哎，经过了10年的博弈，最后政府呢开始逐渐的呢退还了，就是原来的所谓的公租房。后来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呢，就是山西省的这个平遥市的这个房子，最后呢还给了这些原来的这些房主，这些房主呢最后把平遥古城呢重新就是搬建了一遍，盖了好多的房子，盖了好多的，重新装修了，变得富丽堂皇，变成了一个旅游的一个重镇。哎，这个时候啊，平遥当地的这个官员就说了，就找这些房东们，然后说，你看现在政府都没钱了，你看你们啊，这个赚的是钵满盆满，你们一个房子动辄就上亿啊，这样合适吗？大家注意啊，叫这样合适吗？我当时看了吓了我一跳，我说怎么不合适啊？那我的房子 对吧？怎么不合适啊？他说这样合适吗？然后怎么办？大家吓得瑟瑟发抖，光瑟瑟发抖没有用。哎，过了没两天，你现在可以看看平遥的那些精租房啊，全部作废了。你们原来还给你们都作废了，收回。另外一个，就在原野的这个报告啊底下有一个评论啊，我就看到了，讲现在叫中国黄金。中国黄金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就混改项目，成功了。我就到了中国黄金啊去搜。搜什么呢？就是刚才这个邵民兄说的，哎，我要搜搜到底这股份是怎么排的呀？看不见的，真是看不见。上市公司了，你都找不着这些资料了，对吧？到那个时候啊，想拿你啊，没商量。那中国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连没有法治都没有，对吧？公司你连法治都没有，怎么来合作？怎么来混合呢？所以我想哈，我没看出来这个以后呢会走出什么样子。谁来约束这个巨无霸的权力呢？
嗯，是我们有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啊，跟您的看法类似。有一位叫木木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混改后还有私企模式吗？都是权力说了算。”那我想借此请李少民教授来谈谈您刚刚的这个观点啊，就是说中国在这种体制之下进行所谓各类所有制深度融合，这个是不是会让国企和私企、企业和政府这些边界都变得更加的模糊，也会让这个国家成为一种更危险的存在呢？李教授您的看法。
哎，你这个提的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也正是我多年来最近发表了多年来做的一个研究，就是中共他现在摸索整个统治中国的模式，现在越来越清楚，就呈现出一个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我把它称作举国大公司的体制底下。在这个体制底下呢，就是把整个中国作为一个公司来管理，那么中共就是他的管理层，总书记就是董事长，中共的各个部门呢，你比如就成了企业的职能部门了。你比如安全部，虽然它是国家的安全，但是它可以给企业搞情报和这个信息。那么国企呢，在这个大公司啊，在这个举国大公司里边，就相当于一个车间，一个部门，没有任何自主权，这我们都知道了。私企呢，就相当于一个合资公司，它就等于是私人老板和这个中共的一个合资公司，中共有控股权的。如果他没有纸面上的控股权，他也有实际上的控股权，就像蚂蚁金服一样。外企在这个大公司里边就是加盟店，中共是盟主，外企都知道这规则，不管是潜规则还是明规则，你要不遵守，你就会被盟主踢出来，是吧？他明白极了。在这个体制里边啊，你那个离政府越近，比如国企，你受的限制越多，同时你的特权也越大。那么私企次之，外企呢，自主权虽然大，但是你得到的政府的帮助也少，甚至升到歧视。所以在这个模式下，就是你刚才说的，政府和企业的界限就没了，越来越没有了。私企也就不像什么企业，就成了一个中国大公司的一个这个合资公司，而且有这个国家有这个控股权的了。就这个模式啊，对世界影响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进军世界的时候呢，这个举国大公司里，从国企到私企到外企，他一块儿进，就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在低人权优势的这个支持下，他又可以不按规矩办事，也可以在国际上盈利，取得先进技术，所以呢，他在世界上非常有利可图。得了利益呢，中共拿大头，老百姓拿小头，私企拿小头，所以大家都有好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这个他对世界的影响就非常大，世界没办法应付啊。那么我先说到这儿。
是，那如果我们结合上半场的讨论来看，美国在调整对华战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这一点也考虑在内呢？李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是太应该把这点考虑进去了。如果你不考虑这些进去呢，你没法跟他改。而且呢，不仅美国还是要联合所有的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一块儿要求。因为你全世界这个政府是政府，企业是企业，一个是裁判员，一个运动员，只有中国裁判、运动员、教练他都在一块儿，是而且就是一个巨无霸。你如果让他存在的话，你没有一个企业打得过他，也没有一个国家打得过他。政府对政府的这个对抗中呢，中国的政府像企业一样有效率、有速度。你像现在习近平说什么做什么，美国有这个国会制约，在这个企业和企业的这个打交道中呢，中国企业又像政府一样 有利，有这很深的口袋，你的别外国企业没办法跟他竞争。
所
以这个模式如果全世界不给中国指出来，不把它这个让它改正的话，那将来是没有办法，这个世界的这个经济秩序没办法维持。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李尚明教授和李恒清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